逗你玩，
你压我脚，
应当压你嘴。
一群天津人创建的播客节目，每次跟您聊一个新鲜话题，好玩、长姿势、跨界、槽点满满，每期都给你足够惊喜。
是惊吓吧？
生活、旅游、科技、理财、八卦，众多轮值主播，总有一款适合你。
不要嘛！我是王姐，津津乐道，分享体验，享受生活。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我可赶这波去。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津津乐道，我是朱芳。这期节目来了一位我们久违的主播，来。
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夏思。我那个好久没有露声了，但是还有听友记得我，我让我很感动啊。
谁呀、啊？谁这么心大呀、啊？
小兔拼个兔兔。在这里问一下，好，给大家还记得我的听友朋友啊，问个好，想死你们了。
对，你不透露一下自己为什么消失这么久吗？
我那个什么，之前咱们聊过一期大黑狗的话题嘛，是吧？那个我觉得以后可以再聊一期，我那个复发了一下啊，
药不能停，
是，
对，然后夏老师休整了一段时间，这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怀抱，来，夏老师今天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吧，
好，今天来了一位新的非常年轻有为的投资界的新星啊，静静同学，
就是需要我们抱大腿的那种投资人，
也是旅游达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想静静的静静。
还有一位也是旅游达人八路。
大家好，我是八路。
八路又来了。这期想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关于签证的话题。特别是美签。这期咱主要其实是聊美签，因为为什么呢？美签的拒签率在我们录过之前的节目之后呢，又有大幅的提升。最近也是有很多的朋友找到我们说，哎呀，坏了。又被拒了，然后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然后大家在这个签美签的过程中啊，哎，我们又发现了很多新的这个伪科学，民科，
对，
出现了很多，所以这次呢，就请夏老师啊，再给我们分享分享，说说夏老师，你得先说说你为什么会发现这些人都是民科呢？你是？做了什么工作或者做了什么功课你才会发现他们这个有问题，
那功课必须得做，
哎，
这个，
咱不能拍脑袋说人家有问题，对不
对？
对
对对，这个非常严肃。现在就是我这个虽然说休整期间嘛，但是没闲着，一直在研究美国国务院的各种那个文件，还有呢他们负责签证的这个法律叫美国移民国际移民规划法嘛 ,INA, 啊，那个法律条文我也一逐条逐条看了很多，尤其是那个拒签的那个 214B 嘛。还有的就是跟网上某些社交网络我就不太透露的，就是有一些退休的前美国签证官，他们以前就干了几十年签证官的一些网友有过一些交流。直接的一对一的交流，
不是面对面的，
不是面对
一对一的，
没有面对面深交吧。然后问了他们很多问题，他们也很热心啊。就是其实有些东西并不是机密，他有些东西是公布的，只不过好像，申请人很少去关注。那么旅行社呢，可能他的信息渠道也有限，他也没有去关注这些，所以就造成很多很多误区跟民科吧。
对，然后为什么今天要请静静来呢？
因为静静她是，首先是这个所谓的啊，就是单身大龄
女青年，
然后现在她正好处于一个 gap year， 就是她没有在工作，是处于两个职业期的中间的休整的时段，她想利用这段时间呢去美国呀，或者去其他国家去旅游几个月，所以呢，这个在传统旅行社的观念里面，这个是非常难以签过
的，是的，
美签的，对吧？
单身大龄女青年，那对，然后呢又没工作，也没男朋友，连条狗都没有，对吧？这个 有点难，
但是人家很顺利就过了啊。
为什么呢？因为你给办的。
我没有，我们是讨论一下。那天晚上他找到我，就是说他是这个情况嘛。
啊，插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晚上呢？
这得问静。
因为我白天都在忙其他的项目。
没有，写人虽然没有工作，但是还是很那个，
还
很
年纪
很
积极，
在工作圈还是非常 popular。不好意思。
大忙人，然后所以那晚上我们就讨论一下他这个，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 DS160 表格啊，调出来看了一下，然后呢我跟他提了一些建议，然后在那个陈述啊还有那个准备材料上也跟他说一下我的意见嘛。结果那天去的话确实是据经理说是挺顺利的，两分钟就过了啊。然后全程那个签证官也非常 nice 啊，非常友好。嗯，但是旁边那位大姐就不太幸运了。
说说吧，这个美签最近的形势吧，夏老师。
行，那个最近的数据表明啊，这个真的查过数据的，这个美国国务院公开数据，2017年拒签币签在国内在中国境内的这个拒签率已经达快15%了，这个比2016年是涨了2个百分点。
14.8 我记得是。
14.8 对。我们观测到的，我们观察到的就是17年是这个数嘛。然后18年今天到第十个月 ,11 月了。感觉这十个月的拒签率可能比17年还要更高一些。
我们现在目测的大概是20%到25%。
因为这个保守党上台，还有这现在出了特朗普这么一位非常不太友好的总统吧。
对对对。
他还要声称取消这个落地国籍嘛，就是出生地国籍这个权利嘛，公民权这个权利。
对，那个取消落地国籍一定不是因为我们录节目的原因导致的，大家注意啊。虽然说我们录了一期去美国生孩子节目，第二天特朗普就炸毛了，但是这真不是我们给他炸的。这一定要
这个锅不能背。
对，这锅真不能背。
所以他这个政策是在收紧。然后根据我们的观察，确实也是收紧了，包括加拿大好像都受影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俩好基友吧，
反正北美这俩国家签证都不太好办。
是，
而今年我们目测啊，看了一下，就是之前也办了很多签证嘛，然后呢，我们觉得，在形势不好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几天形势不好，然后呢，这拒签率基本就是1/4的概率，然后在形势好的时候，突然它可能会放松一段时间。然后它是这个拒签率，它成一个，如果我从大样本上来看，它成一个波动状态，就是有的时候拒签低，有的时候拒签高，然后低的时候它也有20%的。
是，这个是有这个波动是有理论根据的啊，因为我查了资料呢，就是如果说这一段时间美国国务院发现这个签证官他给的这个叫行政审查比较多啊，他就会下一个行政命令说你的签证官你必须得给那个叫 hard refuse， 你就是说硬的拒啊，因为那个行政审查是还有机会反那个什么
翻案
嘛，你这个就硬的拒就当场就给你拒掉，你就是你就没有这个权利了。所以这个是有理论根据的啊。然后这个最近的这个国际形势啊，然后两国那个外交
关系啊，贸易战啊，对，
反正造成现在形势不太好。但是还好，去上个月我们的客户还都
一个都没拒
啊，挺顺利的，
100%的过签
啊，
别管是什么德行的，反正都过了。
跟大家的这个配合也挺有关系的啊。
对，
然后我还是想说一下这个目前的一些误区吧。一些误区，这些误区可能大家之前听说过，但是我现在重点的我归纳了几点啊，就是如果说是找传统旅行社来办理的话，他们一般会有一些套路，有些套路，比如说什么都往旅行上靠，要我甭管干什么，说就告诉你说这个旅行签就容易，
旅游签证，说你声称、
啊、
去旅游的就简单。
对，你比如说我要出差，那也是旅游啊，我要去探亲，那也你别说，你千万别说你海外有亲属是吧，这个你不能说啊，那个也是旅游，那个访友那更别提了，也是旅游。 那尤其是这生孩子，
嗯，
也是旅游，结果出事儿了吧？这生孩子这就出大事了。
对，
前两年呢，你知道那个加州的尔湾市是我们华人月子中心的大本营，
嗯，
被国土安全局就是 Homeland Security 联合 FBI 整个给抄了二十多家嘛。
嗯，
为什么呢？就是涉嫌叫 visa fraud， 这个叫签证欺诈。
嗯，
因为什么？因为你入境的时候和你申请签证的时候，你都声称是旅游，结果你在这儿生了孩子。你想想，那美国信息那么发达，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你所有的信息都是录入他的系统的。
啊，这个倒不奇怪，这是最、最极端的案例，不就是之前我们处理的那个吗？
嗯，
以旅游名义去生了一个娃，然后回来呢、再去签。
嗯，
因为孩子要换那个护照了，还是要换签证还是要换护照，反正他得换一次嘛。
嗯，
说再带孩子去美国去一趟吧，结果到那儿去签证，然后签证官说你上次去美国为什么待了9个月这么长时间。
嗯，
然后居然告诉签证官，我就是去玩了一趟，玩时间长了一点。
对，这个其实，
然后签证官说您被永久拒签了。
嗯，
因为你在说谎，你分明在美国生了一个孩子，你们认为我没有记录吗？
对，
他在美国生了这么大个一东西，他认为美国人没有记录，
太天真了。
嗯，这个其实我再说一遍，其实现在他们为什么月子中心都在推这个叫诚实签的，是因为本身他去美国生孩子这件事本身是不违法的，也不构成这个被拒签的条件。因为什么呢？这个签证官，前签证官确实他是说了这个事儿，专门跟我说了这个事儿，就是说他本身他去美国生孩子他是不违法的，只要他能证明他有能力。
不行，我必须要补一句、截止到我们录节目的今天、是不违法的。
好，
来继续。建立一个 flag，
我觉得是这样啊，他有可能拿不到国籍，但是他生孩子在美国生孩子应该是，
谁知道呢？
但是他要证明他有这个能力，而且他要去正规的这个场所，你不要去黑诊所啊那种地方。
嗯、对，
而且你同样也要证明你在国内有这个强大约束力，你去了以后还会回来。
对
啊，这样，
没事，夏老师你继续、不知道谁的手机在响。
说到哪儿了？
你赶紧要不能停吧。
就是那个
生孩子
什么都往旅游上靠，这肯定是一个不对的。还有哈，我再给你数了这个存那个押金存什么
存款证明
那个东西是最没用的。
对，
最没，为什么没用啊？有人说哎呀，我就存个几十万的，你看我去美国消费啊，是吧，美国人能不欢迎我吗？首先我再说一句，这个签证它是由在您消费的这个需求，他们是需要那个外国人去消费啊，但是在这个需求之上有两个重要级更高的，第一个叫国家安全啊、第二个也就是说这个非法移民的事儿。
嗯，就你会不会黑下来、
对，国家安全就是他首先不能看你有没有钱，他看你对他国家构不构成威胁，你有没有参加恐怖组织，对吧、你有没有这个间谍的嫌疑，
对、
商业间谍呀、或者什么间谍，然后再考虑下一个，就是说你会不会黑在那儿，这就是非法移民，因为他们每年为这个非法移民也耗费了很多成本精力吧。
仍然抓不过来。
抓不过来，现在他们有自己的部队叫 ICE 嘛、他们有自己的部队啊，武装力量，我们也是从霍老爷那儿知道的。
没用，这个到时候美国人什么时候也一人办一身份证，还得摁指纹抽血，这个非法移民就现行了。
所以第三步他才考虑说，哎，你是给我们国家创收来了啊，所以你这个，如果你前两个安全级你没有过关的话，你这后边这个你
那几万块钱美国人还真不太在乎。
多的是大老板被拒签。
对呀，
啊，有些人老觉得是嫌他穷，不是啊。这个还有一个啊，这个存押金做流水这不说了，还有这个假材料啊、 就是觉得这个邀请函，哎，邀请函这个是好东西，嗯，因为你看有美国人都有人邀请我们了，那还能不让我们去吗？这两码事儿，邀请函谁都可以开，啊，邀请函组织也可以开，个人也可以开，你的亲戚朋友都可以开。
对，它不是一个法定文件。
这个东西的含金量是最低最低的。
对，
所以很多人以为拿着邀请函就可以这个就可以很顺利的签过，其实有邀请函大量被拒签的，我们看见。嗯，
最奇葩的是我们上次遇到那个案例。
嗯，
拿着一个 Google 的邀请函。
嗯嗯，
然后来办签证，说我去参加 Google 的会议。然后好巧不巧的，这事儿咱熟啊，对吧？ Google 邀请函我都没见过吗？
嗯哼。
然后我说您是2018年开出来的 Google 的邀请函，您这 logo 可是2015年的 logo。
嗯哼，
自己 P 的
啊，
就是邀请函没关系，但是你别做假的邀请函嘛，尤其你还做的这么假，对吧？你印一张钱去花，你也就花；你画一张，你去花，那成吗？
画一张也没关系，别画7块钱的。
对呀。
这个，所以这些，其实你说的这个啊，每一个签证中心，就是它每一个，你比如说北京、上海、广州这么几个地方，它都有一个叫 anti fraud 的小组。那个小组就是反欺诈，专门反欺诈，专门鉴别当地的你这些新型骗局的。
是的。
所以签证官如果他自己拿不准主意的话，他会把你那东西啊拿到后边去，跟他同事这反欺诈小组同事去商量啊，让他们给出建议来。
或者说你这个签证材料递上去的那一刻开始，其实就已经进入调查了，而不是说你面签的时候才会去调查你。
嗯哼。
对，因为我们有很多申请人在面签的前一天就接到了使馆的电话。
对。电话调查嘛，
对，
一般是中密做的，
对，
所以这他们的这个反欺诈也好，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测谎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的先进，绝对是受过训练的，而申请人大多数是没有受过训练，或者说你只是受过这个传统旅行社他很多不没有效的训练，这种你就很容易在那儿，就本来是叫弄巧成拙嘛，本来实际上你很多东西是合法的。比如说我最近遇到的一件事儿，就是他是一个老板的家庭雇员啊，他
就是保姆，
对，他要陪他老板去那边啊，照顾老板。嗯，老板当然是有美国签证，很早就有了，
有签证，但是没有自理能力。
所以呢，他就去办那个旅游签，那也是受旅行社的，是万物皆旅游嘛，旅游签。结果被拒两次啊，第一次没有邀请函，第二次有邀请函，觉得没问题了，结果还是被拒了。然后找过来了，我跟他说呀，我说你看啊，这个 B1 签证里边就有一项叫家庭雇员，啊，这一项就是说你拿着老板的信息，然后呢，你只要证明你是你老板的家庭雇员，这个合法的，你就可以申请这个 B1 签证了。你不用说你去旅游，你去旅游，你的这个职业还有你的收入，还有你的约束力肯定是不够的。
对。还有你的语言水平
啊，
对，
你就是实话实说，就是我们一直都是建议那个申请人是实话实，
对，
如实陈述嘛，
对，不然的话你要用另外一个谎掩掉前面的谎，你会撒更多的谎，最终这个事儿就暴露。
我不知道静静之前听说过，就是类似于这江湖上的这些关于美国签证的一些，
对，静静给我们讲讲了，你听说过什么样的传言？
之前有什么担忧，或者说，
对，我记得你先跟我通的话，然后说了很多，我说算了，让我同事跟你聊吧，我觉得就是好多都是这种。
对，之前听过的传闻其实是游走于两个极端这个极点之间，第一个极点就是因为我是在金融行业工作嘛，然后很多的这个同事同行他们其实都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或者是这个已经多次往返于北美之间了，但是因为我个人是完全没有去过，所以从他们的口中他们会说其实非常非常容易，你就 follow 这个美国使馆签证处的这个官方网站，然后自己 DIY 一个就好了、
嗯、
只要英语能力没有问题，你完全可以自己快速搞定，这是第一个极点、
嗯、
第二个极点就是我之前喜欢出去旅游住 Airbnb， 然后我在杭州的那个房东姐姐，其实她的经济条件也很不错，然后她有跟我说，她留言说很难的，她说这个我的情况我前两次都被拒签了，第三次通过了，所以这个还是要这个不断的尝试，但是她也没有告诉我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所以我一直是觉得美国签证是一个看不见摸得着的看不见但是好像摸得着的恐惧的事物。然后后来当我自己想听我身边的这个金融行业的朋友劝告，然后我自己尝试来申请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第一步我打开官网倒是英语都看得懂，但是真正的去填这个 DS160 表格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慌乱的。一个是我并不知道其实他想要什么样的答案，就是我这个答案的这个 range， 包括他就好像一个半命题作文一样问我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然后我回答他了，回答他之后他会继续问，就是你为什么，你解释一下为什么 quit 了这个工作，那其实这个问题就很开放了。我当时在这个网页上就很慌乱，我就在脑袋里搜索我到底要写几句，到底要怎么组织语言跟他明确的解释好。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网页其实它，我们每填一个问题它都会有它的时间限定，
对，
所以我在填这个 DS160 表格的时候，我在不断的 repeating、
嗯、
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形象一点形容就很像我们在大学时候写作业，然后这个每天晚上12点在线交作业，一定会有一个12点 deadline， 但是美国使馆它这一点更不人性化的是它每一个页面你在填这个 DS160 表格的时候它都会有时间限定。Sometimes, even 你已经 save 了你所有的信息，它还会再从头给你刷起，你还要再登录一次，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当我第一天，其实这个表格我印象里好像是有九页网页这么多都要写满。然后我第一天只搞定了前四页。然后第二天。
挺快的，我告诉你我第一次申请美签。那时候那表格我填了半个月
对，然后这个第二天尝试这个从第五页开始的时候，我就发现不行了，我这个时候一定要需要这个外界朋友的帮助了，因为第五页我怎么样都没有通过，就是在他限定时间内通过，因为我就遇到了这种开放式的回答问题的方式。而且他问我的学历的时候我也有犹豫，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还算是比较有含金量的这种美国大学的培训课程嘛，我也读过，就是我就很犹豫，不知道哎，这个在原则上到底要不要写上去。其实你会遇到非常多非常多的细节问题，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经由这个好友的介绍，就找到了我们菲拉旅行两位非常给力的合伙人，然后
广告时间
真诚的感谢
菲拉第一次那个露面，
这一会儿最后再给一会儿最后再给
对对对 对一会儿给大家一个彩蛋，你们二位给大家一个彩蛋。 对然后找到了之后，然后我就决定好吧，不管我现在填到第几页了，我都要停手了。然后这个就给我们的这个菲拉的夏总，然后这个打电话，然后夏总这个不仅在方法论上指引了我，还在细节上指引了我。我觉得他非常有做这个007的这个特质，因为他在，因为他
我被
摔晕了，对对对，汤姆克鲁斯可以下岗了，因为他在我没有告知他我的这个登录密码的情况下，他居然聪明到这个帮我把我 DS160 表格调出来了，然后看到我其实有很多地方其实是填的不够妥当的， 然后他重新给我一些指导，所以我觉得这个菲拉的指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四两拨千斤，因为当我们抓住美国的核心思想之后，我觉得一切才能够看似顺理成章。那这个核心思想，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各大网站啊，然后各大 app 上这些中介，我有尝试去找过，我觉得也是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急于去补足的。因为签证这个事情完整的过程走下来，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蚂蚁搬家慢慢的搬信息的一个过程，其实它是在于帮助我们处理签证的人员，他的语言能力，他对美国的法律和文化，然后对面试官面试的这个流程的经验，都是一种考验，方方面面的考验。而我觉得能够在这些方方面面都能够对我们起指导作用的这个签证辅导员好像并不多。对，所以后来夏总就提示我说，其实你过往有过很好的跟美国的 connection， 而且你也不需要你的圈内的朋友再去帮你开一个假的证明，证明现在是在职啊或者是怎样。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有顾虑，担心这个美国人会想我是不是想要真的去移民啊。其实我个人是很坦荡，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却不知道如何拿出证据去反正他们这个过程。所以后来我就听从了这个夏总的指导，拿出耶鲁的这个证书，拿出以前联合国参会的这个证书，还有曾经给这个骆家辉大使当过翻译的这个经历的照片全都打印出来。然后呢，其实这三步证明我有了这三个 supporting documents， 然后在我面试的时候真的是百发百中，我一上午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过签了。
对，因为之前我记得你还担心说你之前是在美国使馆工作过，还有新西兰的使馆工作过，会不会对你这个签证结果受影响？
是
我当时说，我说这其实是有利的影响嘛，
是
有利性。你当时担心会有反作用，其实不会，因为你如果说在美国使馆有工作实习的经历的话，证明他们已经对你进行安全审查了，对吧？他就不会
对，
然后这个广告有点硬
没有没有
这是发的，不是我们安排的。
这个确实是发自肺腑的，因为很感
谢，
很感
谢。
咱广告可以先听，那个八路给大家讲讲你遇到的这些。你我知道你给别人也办过好多美国签证。
我美国签证我自己填过的表大概能有一二十份，然后指导过的也有不少，
也不少了。
对，然后先不说美国签证吧，先说一个英国签证的案例。我记得在五六年前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一个年轻小姑娘，然后她准备去英国跟她的表妹问，她表妹在英国读书，然后她是白本，未婚，刚毕业，然后收入很低，然后准备去。当时他先找的旅行社，旅行社跟他说：“你千万不要说你表妹在那儿，你又说你去旅行的。”然后
旅行社这都跟谁学的？我就自己琢磨呢。
然后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说起这个事儿了，他说起这个事儿，我说你可千万不能听旅行社的呀，你要听旅行社的，那估计就歇了。然后我就重新给他定制了一下相关的一些策略，包括让他的表妹出一封解释信，说是要跟他一块儿在英国去玩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啊。当然最后很简单就过了。这是第一个，就是夏老师刚才说的啊，旅行社都爱说千万不要说去探亲。
一部分啊，现在有些旅行社还是做的不错的。就是说不是那个
对，但是那个做的不错的收费基本上是咱的三倍。
然后第二个案例是前几天我在一个群里面看见一个人在说，他是一个个体户要办美签，然后他已经找了旅行社了。旅行社给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找一个公司开一个工作证明，
开假在职证明。
对，
这就是特别常见
的。旅行社已经把他的160表都已经给他填了，然后假在职证明也开出来了，具体的结果我现在还不知道。
这里就要说到一个我们对美签的这个 CGI 做的这套系统反向的这样一个结论哈。如果你在填写 DS160 的时候，你每一次保存系统都会有记录是吧，这个我们是反向说，不是破解出来啊，这破解方法反向出来吧，试出来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第一次填写有工作单位，第二次你把工作单位去掉了，这时候这里是会有一个疑问的。
嗯，
对，所以大家在填 DS160 的时候一定不要试图去撒谎，因为你撒了谎提交就圆不回来了，这里就会出现一个给签证官那儿就会打出一个问号来，你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你去改它。但是你说写错一个单词这个东西改当然无所谓，但是在一些重大的东西上，比如说工作经历对吧，这个亲友的状况出境目的这些东西上，你如果改它是能看见的。
嗯，
对，这也是提醒大家，你填表的时候千万不要签胡填再改，不合理，不要做，对，不靠谱。嗯，对，这个也是。来，八路还有其他例子吗？
其他的例子目前还没有。
嗯，
我说一下他这个拒签的，好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拒签，拒签的原因吧。
嗯，
这个估计很多人想不明白。我所知的啊，就是申请人自己琢磨的啊。
哎呀，琢磨的可多呢。
嗯
啊，
这个哇，这个太有意思了。说，
嗯，
哎呀，长得不太好看，所以这个签证官拒我。
嗯，
还有的说这个我英语太好了，他肯定是怀疑我会不会去黑在那儿是吧？我英语好啊，我在那儿很容易找到工作啊什么的。
嗯，
还有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英语太差了，他听我英语他听不懂，所以被拒签了。
嗯，
这反你看这相反的两个都，
哎，
都成为这个。
有还有说那个，
嗯，
对你继续吧。还太多了，太多。你先
还有
罗列一下
衣服穿着不合适的。
嗯
啊，还有我最近知道一个特别有意思，他说他朋友跟他说你这护照太乱了，那上面好多这个出入境章啊，还有这个那个反税的呀，
嗯
啊，那些票啊粘在上面啊，
嗯，
标签啊各种。他说这个护照太乱了。
首先反税的票这个事情哈，
嗯。
只有在日本会有。
嗯，
然后呢，如果他现在护照上还有反税的票，
嗯，
意味着他违反了日本的出入境规定。
哦，是吗？
因为那个票出境的时候要还回去的，要给海关，他没给海关。
哦，这个我需要说一点。
嗯，
我前几天刚从日本回来。
嗯，
回来过这个过日本边检的时候，当时边境官员就说了，说是过去之后自己把它撕下来啊。
对，
嗯，也可以吧。
撕下来你再交给海关，或者反正你不能留在上面，
还是不能留在护照上，但是你过去之后自己撕下来就可以了。
对对对，嗯。
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哎，我说咱是不是可以推出一个服务叫护照惊喜啊？惊喜一次200块钱，给你护照洗得干干净净，清洗得干干净净，消一次毒，那签证官看着赏心悦目，这能过吧？是吧？我觉得这还有什么这个还有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琢磨签证官了，开始
啊，对，
哎，这签证官，嗯，签证官今天心情不好，
嗯，
签证官周五快下班了，心情不好。
对对对，
周一刚上班，心
情
不
好，
好，
刚跟女朋友分手，心情不好。
那，中午快去吃饭了，
嗯，
心情不好。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心情好，
对
吧？然后还有什么签证官的人种？
对，白人好过
啊，男的好过，女的不好过。
嗯，
白人好过，华裔不好过。
嗯，
对吧？
嗯，
那这个太多了。嗯，
这个其实没有这么多。我记得一位前签证官他说了一句话很让我印象很深哈，他说。其实美国法律规定，每一位就是214B条款写的嘛，它是预设你每一位申请人都会滞留在美国不归，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反证，你不会不归，因为你的祖国里面、你的家里面还有很多约束你的东西，
嗯，
比如说家庭啊、工作呀、你的收入啊、财产呀什么这些啊，所以也就是说在你向他反证成功之前，每一位申请人都是不合格的，所以他意思
疑罪从有
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位被拒的那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
嗯，
你就是被不合格，
嗯，
那么每一位过签的
都是有
原因的，
嗯，
你肯定是打动了签证官，或者你肯定说服了签证官某一些东西，比如说跟经济说 very impressive， 那什么叫 impressive， 就是你哎，他觉得你不错，
嗯，
你打动他了，
嗯，
哎，嗯，这个他说，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位申请人过签的申请人说你为什么要给我签证，
啊，对，
但老是有人说你为什么要拒绝我，
这是不对的，
对，这。所以这个是很需要跟大家讲明白的，就是，还有就是那个，我觉得传统旅行社有一个特别误导的，申请的地方，就是这个叫移民倾向嘛。
嗯，
因为我当时第一次2008年我第一次被拒签也是旅行社给办的，我当时出差嘛。
嗯，
他跟我说，你千万不能表现出你有移民倾向，啊，你一旦表现出来，你就会被拒签。我就记着这一句话了，我就进去了，我就想
什么叫移民，
什么叫表现出，我后来我就不会说话了，因为我觉得我说的每一句话好像在他眼里边，因为那个签证官态度特别不好，我觉得我说每一句话他就觉得我像黑的美国，我就不会说话，所以那次面试特别糟糕。
嗯，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这么理解的，他是预设你每个人都有移民倾向，他不是怀疑你，他是已经预设给你了，强加给你身上，但是你要反证我没有啊，我会回来，就这么简单的事，所以哎，我就知道我怎么去反证了。
而且签证官态度不好，通常也是因为你那表填的太让人家焦虑了。
对，这个像秒过的，这都是表格填的比较清晰的。
嗯
啊，秒拒的也是表格填的比较清晰的，就是太烂了，
非常清晰的烂。
对，
嗯。对，
嗯。
然后现在还有人说啊，我那天听啊，这个说，今年是共和党执政，
嗯嗯，
你这个签证的时候进使馆前先迈右腿，民主党执政先迈左腿，
这应该是个段子吧？
越来越玄学了，我觉得
对，
是
搞得成玄学了，对，
是，
嗯嗯，而且这里还提醒大家一下，这就不是玄学了，这有很多的被拒签的同学找到我说，你帮我查查为什么拒签？
哎呦，这，
我说这个事儿呢。他说我查了，
嗯，
很多人说我查了，我说你找谁查？说外面有1500块钱一次，
是
我能把你拒签原因查出来。
现在涨价了，
现在可能涨价，我没打听。我说首先啊，这有两种可能，你查出来这个东西，
嗯，
一种可能呢是假的，
对
你被骗了；一种可能它确实是真的，但是这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因为按照美国的阳光法案的规定，
嗯，
有关于签证发放的资料是不在阳光法案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可以不公开，
它属于
国家安全范畴的，
嗯，对，
所以如果你通过某种渠道拿到了这个真正的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这个文件，你就想你罪过有多大吧，
嗯，
他可能会有一些内部，但是这事儿我已经反馈给使馆的人了哈，但是他们具体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拿到了这个东西，有人能够从内部拿到东西，你放心，这个东西一定有痕迹，调取的这个过程一定有痕迹，干过 IT 都知道，
对，
一定有痕迹，
谁调的，
哪天这个人东窗事发把他调的记录全拿出来，你即便签证过了，我建议你也不要再入境美国了，
嗯，
很有可能入境的时候给你拘了，
是，
这是很有可能的，这个是严重的违反美国的法律了。
嗯，其实不用去走这些旁门左道。
你跟我聊半个小时，我一定告诉你怎么被拘的。
嗯，
而且咱可以打赌，跟你调来那一模一样。
明白。这个还是这个专家的功力比较深厚才能够这样。
就是因为拒签，无非就是这几个原因。对吧，就
是主要214B 嘛，约束力不足，
就是你去美国你为什么去，
嗯，
啊，对吧，有什么样的理由你要去美国，第二个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理由能回来，无非就这两件事情你把它弄清楚了，
嗯，你的工作涉不涉及到那个他的国家安全的啊，
哎，
嗯，敏不敏感，涉不涉及到商业间谍，
哎，夏老师给大家讲讲啥叫敏感啊。
啊，敏感，这个敏感行业可能大家也都了解过，实际上它的敏感行业它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双用科技，
嗯
啊，双用科技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军用和民用都可以应用，这个叫双用科技，什么呢，生物啊，你生物你既可以民用嘛，那你也可以军用嘛，
嗯，
化武器嘛，是吧，
嗯，
还有那化学不用说了，
嗯，
那核，
嗯
啊， 这个包括咱们的计算机科学，
嗯，
也属于大量的程序员开发那个，
嗯，尤其和大数据算法和 AI 有关的，
对，
嗯，
这个也属于敏感哦。
嗯，
这个简历去面试前一定要准备好一个详细的简历，证明你跟这个军事没有关系，没有军事背景，
嗯
嗯，很有可能他要调查你，
嗯
嗯，那基本上就这几类嘛，
嗯嗯嗯。还有几个比较敏感和独特的职业哈，
嗯，
如果你当过妇产科医生，
嗯，
来夏老师讲讲这事儿，这我没遇到过，
这个很我也很好奇，
你没听说过吧？
是啊，
嗯，这个是有实例的哈，之前有一段时间，这个国内的妇产科医生纷纷被拒签，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他在 DS-160 的表格里面后面有一项哈，它里面是你有没有说，叫强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堕胎呀，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侵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权呀，
自我马赛克了是吧？
对对对，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这个因为我们你知道有很多人在美国申请这个政治避难，他庇护他是以这个为由嘛，
对，
计划生育啊什么的，咱还能说吗这事儿？
现在没关系了吧？
啊，没有，
现在马上。政治庇护的原因是他强迫我多生孩子了，
好吧。所以这个妇产科医生他可能会怀疑你有这种强制别人堕胎的行为，所以呢他会觉得这是一种侵犯人权的。
美国在80年代通过一个法案，就是禁止这个侵犯他人生育权的相关的人士入境的这样一个法案，是因为妇产科医生和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触发这样一个审查。
是，
对，
嗯，这个确实也是有实例的，我们也遇到过。
对，
嗯，还有那个比较特殊的，看一下，
嗯
嗯，之前静静还问我说，我们这个金融敏不敏感？我说你这金融一点都不敏感。
咱可以再说点不敏感的，
嗯
嗯，
不敏感的哈，
嗯，
律师，
嗯
嗯，会计师，
嗯，
医师，当然刚才说那妇产科除外。
嗯，
这几个，
嗯，
包括教师都不是很敏感，因为你在国内学到的东西到那儿用，一个字儿都用不了。
嗯，体系不一样，
体系不一样，职业的规则也不一样。
嗯，
所以尤其法律哈，一个那个大陆法系，一个英美法系，它完全是两回事儿。
嗯，
那个大夫也是，你没有执照的话，你连给狗都看不了病，对吧？你就别说给人了，对吧？教师也是一样。对啊，律师、教师、医师、会计师也是两个国家会计准则不一样。
嗯，
对，对，这些呢都是属于相对来讲职业不是绝对不会敏感的。
嗯，而且这个大部分的公务员也不敏感。
大部分的
、但是你要是跟军警啊，不过这些可能护照也不在自己手里边啊。
现在的主要是大部分的公务员护照都不在自己手里。
对，你有一定级别的，有一定级别的不在手里。
对
啊，
嗯，
普通公务员还是在手里边。
嗯，但是一般你在手里的公务员都不会太敏感。
啊，是这样，
对，
嗯，
对，提起这个敏感和不敏感行业的问题，我也有亲身体会。因为我面试的时候，面试官总共就问了我四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你在国内是做什么职业的？
嗯，
然后当时我回答他，我曾经是一个 banker， 是投行相关、金融相关，但是现在我已经辞职了。其实我还想起这个细节来，就是我在我的 DS160 表格上非常明确的已经告知我辞职，且写清楚了我辞职的原因，
嗯，
但是其实他当时就在看着电脑，看着我的表格，我猜，但是他还要表现出他非常惊讶的表情，对，他表现出他不知道，
嗯，
但是我当时的状态还是很兴奋的，因为我总觉得，
嗯，
哦，对，有我们夏总、朱总的指导，我必过无疑，所以当时我就，
谢谢，
所以我当时这个就主动告知他，我说，哦，我已经辞职了，而且我还打算从今天起，我之后还会再歇3到5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发觉他有在点点头，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美国人他测谎机制的一个细节的体现。还有敏感行业相关的就是我们上午排队的时候，我面试的那一天，然后有旁边有一位郑州来的姐姐， 其实他的签证，他跟我说他是找郑州当地的一个旅行社办的，而且费用比我们北京的均价都要高很多。然后这个他被签证官问了两个问题就给了白条就被拒了。他出来之后一直问我说，为什么你这么顺利，是不是我的材料有问题。然后我一看这个人给他这个中介给他准备的这个材料，敏感行业这一栏给他写的就是化工化验相关，直接把敏感行
业
写上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中介还是非常不专业的，我觉得非常误导人。然后那个姐姐就觉得很委屈，因为她其实只做事务型的工作，在一个这个铝材料的工厂里面做事务型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相关从业人员的一个专业性很重要的体现吧，都在于细节。
就是提到这个旅行社，或者叫旅行社，或者叫中介这个说法，我就一直特别不爽。就是很多朋友来电话，首先问你们是一个旅行社吗？我说我又不带你去免税店强制购物去，我们怎么能叫旅行社呢？旅行社负责旅行的事儿，我们只负责签证的事儿，对吧？如果我们将来做旅行的事儿，旅行社的事儿，那我们也不会说干那种特别 low 的旅行社的事儿，
肯定的，
对吧？然后呢，又问你们是一个中介吗？我说我不又不卖你房，这个中介是什么概念啊？对吧？我要通过信息不对称来赚你的钱，我叫中介。我是让信息更对称，让你的信息能够充分的传达到使馆，传达到签证官那里。那我为什么能叫中介呢？
是，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大众对我们，这个幽默的这个称呼，其实，从中体现的是我们的专业性了。
其实这样，我就是一直觉得，就是之前节目我也聊过，就是我一直觉得签证这个事情更像是律师在干的事儿，就是我让信息变得更透明对称，可表述，对吧？
有顾问的意义在里面吧。
对，其实并不是一个我靠着信息不对称赚钱的这样一个生意。当然可能现在绝大多数去做这件事情的人都是靠信息不对称赚钱，
对，
但是我们肯定没有意义啊。我赚你钱，你被拒签了，最倒霉的还是你，对吧？一会儿可能夏老师还提到这个拒签的这个后果问题，是吧？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对签证这个事情有一个认知，认知就是说，随着现在我们经济也发展了，对吧？我们大伙儿也有钱了。以前想去趟美国呢，可能，我们一线北上广深，可能才有钱去。现在不是了，我们二三线城市的同学买张飞机票也能去了。那这个时候对签证的需求就高了。但是呢，因为种种的原因出现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事，导致拒签的这种风险也越来越大了。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拒签率现在慢慢的高了。为什么？好过的那些人都过了，他那一张签证都用10年，现在轮到你了，可不就不好过了呗？
是，
就是这样，
是这样，
是吧？所以说，我是觉得签证这个事情将来更应该是一个专业领域的事儿，而不是说旅行社的副业是签证。对吧？只能咱这么说，他的主业还是带人出去玩，是吧？
对，
中介这词儿就更不对了。我又不卖你房，对吧？我说完了。
我咱们自己是称咱们的是叫那个签证顾问嘛？
对，
就顾问的一个角色。他能够，他其实提供的服务跟这个传统旅行社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啊。我自己罗列了一下，你看，第一个就是我会给客户解释一下这个法律的条文。我相信这个很少有传统旅行社的签证专员去研读这个 INA 这个法律啊，包括他国务院的一些公告。很少，
我怀疑美国人都不研究
啊。这个我真是闲的是吧？反正这英文条款我都看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消除误解，这个误解呢就是文化层面的呀，还有这个法律层面的都有啊。
对，
就是其实很多签证申请人的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你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位家庭雇员， 简洁啊。
他是因为不知道有这样一个，
对，他确实是被误导了，不知道，然后就是特别担心，他觉得特别神秘啊，我不能说实话。实际上美国大使馆不论说是哪个大使馆都在说你如实陈述是你最好的方案，是你唯一的申请 签证的方案，我们也是这样跟客户说的，如实陈述啊，但总是会有那么一些就是好像是被洗脑过的啊，这么一些人特别固执，他就认定了说就不能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没有那么多条，美国的法律是他没有法律没有禁止，那你就是合法的嘛。
对，
啊，
嗯，
他没有禁止你去生孩子，那你去生孩子就是合法的。
对，
没有禁止你去买房，你就买房也是合法的。
嗯、
那很多人就是吧？之前咱遇到，
截止到今天，
嗯，去买房是吧？去买房也是说旅游，不敢说自己去买房，
啊、
你为啥不敢说？
太多了，嗯嗯嗯，
对不
对？
然后去探亲，
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哥，
嗯，
然后呢去奥兰多，要去买房，联系完中介，然后去签证告诉人家，我自己去迪士尼乐园。你都四十了
so tricky，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中西方的思维方式的一个问题，
这是思维方式文化差异。对，
中国人比较谨小慎微，老觉得说这个未知的领域我就小心翼翼，我把所有东西都控制在我已知的这个安全区里面，
嗯
啊，旅游是最安全的，觉得，
嗯，
实际上并不是。为什么呢？你如果说你把所有你本来不是去旅游，然后你说旅游，他这个 open interview 啊，这个美国的这种面签就是叫开放式的面谈嘛，他会根据你的陈述来给你定制问题，来问不同的问题。你本来是去探亲，结果你说你旅游，那他就问审查你有没有这个旅游的能力啊。你又不会英语，你年纪又这么大了，你还低白本护照白本，你不是个旅行爱好者，你为什么要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旅游呢？人家马上就怀疑你，而且人家都不用知道你在背后隐瞒什么。
对，我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对这些申请人说一句话，就是您说这话您自己信吗？
对，
这哪儿也没去过，白本英语不懂，要去美国自由行，
嗯，你肯定是美国有朋友或者亲戚接待嘛，你为什么不说呢？对不对啊？
嗯、
啊，或者说是你去美国有一个特定的目标，比如说投资买房，
不、嗯、不，也有很坦诚的申请人，
啊、
来，你给我办个签证，我去美国上班去、啊。也有也有，
说朋友说可以在那边办个工作证是吧、
啊？对对对。
说到这儿呢，我这边有一个小案例，就是我当初给我父母办美国签证的时候呢，然后。签证官当时问说是你们去美国干嘛，说是玩，说是自由行还是跟团，说是自由行跟孩子一块去，然后签证官中间又问了几个问题，最后说好恭喜你们，然后说到恭喜你们的时候，这时候又来了一句话，啊你们是去跟团是吧，
啊，
然后我妈就当时反应说我是自由行，然后恭喜你们签证过了，
啊，
就是签证官他后面还突然间又来了一次，说是你们是跟团吗？
嗯，
留个彩蛋嘛，
就是可能他是想炸你一下。
是，
嗯，
他有很多这个技巧，
嗯，
就是审问的这种技巧，
嗯，
比如说有些人觉得哎呀他心情不好，实际上有可能是他的一种技巧，
对，
有人觉得哎很 nice 啊，也是他的
技巧，对，
笑里藏刀的太多了，我之前。去的时候，那旁边那个女签证官就是特别温柔，还要说话，
很温柔的告诉你被拒。
对，后来那夫妻俩就被拒了嘛。
嗯，
啊，
对，
所以这些都是，哎，我觉得误区太多了。这个
对文化差异也很重要，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个申请人很年轻啊，
嗯、
这个要去美国。然后我说那你费用谁来支付，你还在上学对吧，费用谁来支付，尤其比如说我们 Google IO 去开会的这些志愿者们在校生都是吧，你费用谁来支付，
嗯，
我爸妈支付，那我说你这个为什么写自己支付啊，我爸妈的钱不就我的钱吗，
哎，这个
你看这就是文化差异问
题
了，
嗯
嗯，
对，
这个你如果成年了，你爸妈的钱就是你爸妈的钱，你的钱就是你的钱，除非他把他的钱给到你，
对，
或者你直接写是他们出资，
嗯，
对吧，
所以这个费用谁来承担这一项的话，你就不应该
写，就很多人写错，
你就不应该写 self，
嗯，对，然后很多人出差然后写自己承担费用，
这个就不合理了、嗯、谁自己出钱出差呀是吧，
对、
啊、老板可能、嗯、老板也是从公司走账，
对呀、啊、也是公司，这老板也是公司出钱、啊、
对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误区。所以我们这个顾问的角色就是，你看啊，除了这个解释法律条文、消除误解，还有一个重要的，我觉得跟其他可能真是不太一样的，
嗯，
叫安抚情绪。
哎，尤其啊，就是刚被拒了那种，哭着来找你的，
哎，
太多了。
哎呀，我这有经验了，因为我自己也是病人嘛，所以我这确实有一定经验的。只要是这样，这个心情特别沮丧的过来找我，我一般都说：“哎呀，我说这个是好事儿，为什么？因为你年轻啊，你年轻，所以你约束力不足嘛，
嗯
啊，所以你还有大把的机会，
嗯
啊，你看我们之前遇到的。”有好多六七十岁的这个老人被拒三回，他们就很难翻案了嘛，他情况很难再改变了，肯
定是。
所以你这个二十岁，
但是给大家讲讲个人情况，就是说很多签证官说你个人情况有重大改变的时候，你再来申请。什么叫个人情况有重大改变
啊？
哎，
这个说这个是吧？
哎，就是你可以接着就是拒签这件事情聊。
对
对，
嗯
嗯。
好，那个就年轻人拒签一般都是214B，就是那个约束力不足嘛。
嗯，
什么意思呢？这个约束力它是根据你的个人情况来定的哈，它可以是你的这个家庭，比如说你已婚的，理论上讲你就比未婚的约束力要高，因为还有家人已婚，
嗯，
啊，你生了孩子，那你约束力更高了，
嗯
啊，你有房产的，你有自己名下有房产的，还还着贷款的，那你的约束力肯定是比那个没有房产租房的要高，
嗯，就是这一步上就是有大量的人拿着父母的房产证过来找我办签证
啊，其实这个没有用，
嗯，没有用
啊，
完全没有用。
没有用，那只能说明是你父母亲的这个约束力。
对，
你可以跟你父母亲一块儿去申请，
哎，
这个没问题。
嗯，
如果你年够足够年轻的话，
足够年轻，你别四十了，你，
哎，还跟父母亲，
那就算了。
对，你20岁出头，这个签证官能理解。哎呀，这，
嗯，
是吧？20岁出头跟一个跟我们40-50岁的这个父母亲一块去美国旅游
出去玩，这很正常，
一块申请，
对吧？
那你这20岁出头，如果自己申请，你很有可能被拒。
嗯。
大几率被拒，但是你跟父母亲，那这个几率就会增长，因为父母亲的约束力很强，
哎，嗯，
对吧？这是一点。还有一个什么呢？那个工作其实真的很重要，就是长时间的这个工作，
嗯，
时间工作时间长，他的约束力要比这个工作时间短的，
嗯，
要强。
对，
而且尤其怕那个3年跳5回，5年跳8回，
哎，跳槽比较频繁，
跳槽
比较危险
的这个。
总体数据上来看，过签概率
不太乐观，
对，
不太乐观。
嗯，
我自己就是一个反例，
嗯，
我之前的工作都没有超过2年的，真的。
哎，
所以我这个，
所以你要自省啊，
自省。这个也这里也奉劝这个。也不能给年轻人上课啊，就是说我一个经验吧，就是从这个
一个小小的人生经验，
对对对，从签证这个领域上说，如果说你想早早的提升你的全球自由出行自由度，你这个好好的那个工作一段时间，稳定下来，
嗯，
稳定一段时间，哪怕3年呢，
嗯，
是吧？这个是有利于你过签的，嗯，
哎，
嗯，
约束力。
对，
哎，这里还要给大家补充一点，
嗯，
这个现在也是我遇到情况比较多的，配偶如何定义？
对，这个是不同的，这个跟中国确实是不同。
嗯，
中国现在只是承认这个叫
法定婚姻，
法定婚姻啊，
嗯，
也没有事实婚姻了，也
事实婚姻在这个阶段，对他，除非你出了事儿，会考虑，不出事儿不会考虑事实婚姻问题，
也不承认这个同性的，
哎
啊关系，
嗯，
但实际上这些你都是可以跟美国的签证官去解释的，
是的。
也可以以此来证明你的约束力，比如说你有同性的伴侣啊，我们一般都会建议这个申请人在里面写到，
嗯
啊，它里面有一项啊叫 other 嘛，
嗯，
你就可以写我跟我的同性伴侣已经多少年了，这个就是你一个有强有力的一个约束力，你可以以你们的合影啊，你们一起承担的这个账单呀，啊，什么的，只要你们两个人名字的这些东西啊，去向签证官解释的话，他是可以采信的。
对，很多同性伴侣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都会写朋友，那这就很麻烦。
嗯，或者单身嘛，
就两个人一起申请的时候，
嗯，
就是互相的关系，他可能会填朋友。
嗯嗯，
对，就是同性人，他会写在同性人里面。
是这个，
但是其实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朋友对朋友他是不构成这种强约束力的。
对，
嗯，但是同性伴侣这个绝对是一个强的约束力。如果说你们在一起10年了，
嗯
嗯。 那签证官可能也会 impressive， 因为
对
不容易，
对，
他也会感动一下，
对，
嗯，
而且这个经验可以用于所有承认同性婚姻关系的国家，
嗯嗯，
对，
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你们的关系确实比较稳定，异性也好，同性也好，你们同居了啊，
嗯，
但是未婚。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在那一项里面，在你的那个家个人情况里面那一项啊，里面有一个叫同居关系啊 ，civil union 吧，啊叫 domestic relationship 啊，同居长期同居关系那一项，你可以填那个，那个也就是你的 spouse， 实际上也是，
其实是跟法定婚姻是一样的
啊，也算是配偶了。
对，
嗯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
而且最重要的，如果你是一个同性关系的话，千万不要不好意思跟我们的签证顾问说，我们已经遇到过很多这种案例了，就是由于我们办的这个案例太多了，你们是什么关系，我们基本一眼就能看出来。
嗯，
所以你一定要跟我说，你就给我填朋友吧，这没意义。首先，你的个人资料呢，我们肯定会保密。第二呢，这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对吧？然后，所以这个，而且就是现在还有，
这是个骄傲的事儿嘛？
对，而且骄傲也谈不上吧。
你们都有经验，
这是一个平常的事儿。对，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还有很多同性伴侣可能会要寻求到美国去结婚，
嗯嗯，
对吧？办理结婚手续，那这个也是美国法律支持的，
对，
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处刑目的，
对，
因为你在国内办不了嘛，
是
啊，
你只要说明你为什么要特意要去美国，嗯，就可以了，你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有这个约束力回来就可以了，我觉得。
对，
刚才说到这个事实婚姻，就是我在多年以前办新西兰签证的时候，当时新西兰签证当时还必须经过签证中心来递交资料，
嗯，
然后我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媳妇我们还没结婚，然后呢，我在这个同居伴侣这一块呢，互相填了资料，然后在递资料的时候，作为一个家庭来递，然后签证中心看完之后说不行，没有结婚证不算一个家庭，必须分开来递。
这个事儿我可以，
哎，这个事儿咱可以吐吐槽，
这对，
哎，
等我说完这个案例可以吐槽，
嗯，你说，
递完资料之后。啊，我就碰到了这个电话调查，
嗯，
这也是我就是签了这么多国家，唯一一次碰到
电调，
对，电调的时候，对方就在问，说是为什么你们要分开来递资料？我说这是签证中心要求的，不是我要分开递的。
嗯，
这就是我的案例。
嗯
嗯，
看，
嗯，
是吧？
来说说这些不靠谱的签证。这个真叫签证中介了，
对，这个是一个垄断公集团，
哎，
VFS 啊，微服，这是一个印度人创始的一个公司，现在应该是被瑞士旅游收购了，他的主营业务就是给这些使领馆做签证的中介，
嗯，
递交，
这就真叫中介
啊，
嗯，
所以他相当于什么呢？他在那个。使领馆签证处的这个门口又设一道坎儿，
对，
自私设衙门，
嗯，
它里边有很多它自己的规则，
嗯
啊，
嗯，
其实是跟那个使领馆的这个有些东西是相悖的，而且它现在都基本都是当地的雇员嘛，你看中国的话就是中国的雇员，他们雇员可能又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比如说，其实新西兰它是承认这种同居关系的，
对。
你可以，
然后他自己给自己加息
啊，他说不行，为了多收你一份那个服务费嘛。
对，对，
所以我们对这个 VFS 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
前两天还有一个网络名人，然后吐槽这件事情，但是他吐槽点就不对嘛。
嗯嗯 嗯，
就是说这个收签证费，为什么又多收了我一份签证费？这个。签证公司骗我了
啊！
是你记得那个人吗？
我记得
那个人，
那是吐槽是中智，中智也是一个类似的，
嗯，
啊，跟 VFS 也是一个类似，一个垄断的签证中心，
嗯，
就是跟使领馆关系好，
嗯，
说我帮你们弄，你这独家授权给我们，我给你弄这签证申请，
嗯，
我给你整理材料，
嗯，
我给你先初筛筛查一步，你不合格的申请人，我给你不让你弄了，减轻你的工作量。实际上他们起了，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在电子签证越来越流行的情况下，他们这个就 岌岌可危的这个地位。
嗯
啊，你看现在新西兰签证就可以不经过这个 VFS
啊，很多国家签证都不需要经过签证中心了。
加拿大也不
需要，加拿大也不需要。
嗯、
对，那这里就存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大家看不到的这个灰色领域。
嗯，
说实话，就是这样的机构，如果在不是在这个使馆驻华使馆的治下，而是说某一个中国的行政机构之下，我觉得他们都活不下去，因为有法律管着他。
嗯，
但是他这个属于三不管地带，中国法律管不着，
对，
外国法律似乎也不用管，就是这么一个三不管地带，然后就给了他们很多的在里面这种获利空间，
而且年年涨价呀。我上次吐槽这个，我就去那加拿大的签证中心，因为我是在网上申请的，
嗯，
可以不通过它，但是贴签这个工序你还得通过它，就是说网上它得签证发给你了，发给你以后呢，你需要把你的护照拿到它的这个签证中心去，然后由它来转交给签证处，然后贴完签以后，你再去他那领，签证中心领。然后我就发现这费用啊，就相隔两年就涨了一两倍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怎么，涨那么多呢？他说你的什么几年前办的？我说没多长时间，两三年吧。他说你这那还不得涨了？我当时就说，我说又不是加拿大的使馆涨，
嗯，
是你们微服在那儿涨呢。
对，
加拿大使馆的那个签证费一直是100加币嘛。
嗯，然后从今天开始这个马上要摁指纹了，加拿大。
嗯
嗯
嗯，
这些被这种灰色领域垄断的国家咱列举一下吧。刚才说加拿大
深根的这些都是
深根国家都有，
深根基本上是微服和中制吧。
嗯，
两个吧。然后美国是 CGI。
嗯，其实它也有，但是只不过是你最后面向的还是签证官。
嗯，
对，你不用再通过他，通过递也是从网上递。对
对、
嗯、
然后 CGI 那事儿还可以咱多说一下。
嗯，
别怕扯远了，反正就说这么多、嗯、CGI 就是外边负责这个这个
放人进门
的，那都是 CGI 的外包的那个保安，
那不是使馆员工
啊。
你进了使馆安检那道门，看见美国警察那一道才是使馆员工
啊。
对
对，他们那外边那保安呢，我的天哪，咱之前遇到过是吧？你迟大概有一个申请人迟到了大概5分钟吧，
嗯，
然后说能不能哎呀放一下进去，其实他是有这个权利放了、
嗯、
但是那个保安就说你给我100块钱，
嗯，
给我100块钱我就放进去。
对，
就胆子大到这种程度。
对
啊，那我就不知道，我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我希望美国使馆如果说有那个同事听到了啊，你们有员工听到了，希望你们查一下你们 CGI 这外包的这些东西。
嗯，我估计不太管用、
嗯、
你这呼吁。但是我们仍然要呼吁大家啊，这个警惕这个这叫什么黄邪军啊。
嗯，
不正之风，
这个确实是太可恶了，非常深恶痛绝的一点。
嗯，
就是这个夏老师像刚才说的其实还不够多，比如说英国送钱翻译，
嗯，
天价，但其实呢就是你标上就行了，
是
就是这点事儿。
嗯，
复印天价。
嗯，
哦，说起英签我特别有体会，我当时是拿了户口本然后房产证，都是复印件带过去的、
嗯、
然后但是英签收材料的小姐姐呢就说你这些都是中文的都不合格，必须要全英文。我说那要怎么办呢？她说所以你就得全翻译了。我说那是不是隔壁就有什么翻译的这个中介中心什么的，我以为交个300-400块钱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她说如果你要是出去找他们翻译的话，那你今天约的面签就全都废了。我说那个签证中心的钱退给我吗？她说不退。她说你要不然就是在这儿翻。我说那这儿翻的价格是多少？她说 他就拿了一页 A4 纸、
嗯、
在我面前挥了一下，他说一页100块钱啊、我心里面想一下啊，有点贵，我说那无非也就400-500块钱，我说400-500块钱就掏了吧。然后但后来他帮我算那个页数的时候也非常的 tricky， 就是他说我户口本上的一页算一页，我并不能够把两个户口本那样方块大小的页数拼到一张 A4 纸上去翻、
嗯嗯、
所以到最后我
恨不得一行在一页上才好呢。
对的对的，后来所以我就那几页，就是咱们中文就3-4页打印的东西、
嗯、
他收了我1000块翻译费。
嗯，你看多黑呀、啊。哎呀，呼吁这些使馆管管你们的皇协军们啊！你这个你们国家形象的问题啊，你这谁还敢去啊？是吧？
我觉得这个迟早迟早要管起来的。
关键是谁管？
嗯
啊，咱管不了，中国政府管不了。
那这些皇协军是怎么开起来的呢？既然无法去监管，那一开始他设立的时候是谁来管呢？
嗯，应该是他们相关的外交当局吧。
他们是一个商业的合作。
嗯，
纯商业的合作。当然我是看了微服公司那个创始人那个，
但是你这个商业合作是有垄断的，
是
这其实是违反他们国内的反垄断法的。
可能人家有人、
嗯、他觉得说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些安全问题吧，所以他不太愿意那个频繁的换啊。
嗯，但是涉及到安全问题，国家安全问题，你这种商业合作，首先商业合作不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事就不能有商业合作。
那也可以外包嘛，你美国的国防什么的也，
那国防也不是外包给一家公司啊。
嗯，是。
那美国总统开一家公司不就赚了吗？
反正微服现在是最大的。
关键这个问题是我们作为外国公民去没有办法去告他们。
那是。
你没有办法去告他，因为法律不支持这件事情，对吧？
嗯。
但是你作为中国公民，这块又不归中国政府管，
嗯，
就给他们一个作恶的空间。
哎呦，而且那里面的员工的态度真的，
而且你没法投诉
啊，
那他不是中国行政机构，
他真
外国行政机构你又投诉不了，
他真把自己当这个使馆的官员了，
皇协军嘛，
嗯嗯、哎呦，
皇协军嘛，嗯
嗯，
就太讨厌了。美国使馆呢，我觉得还好，就像这种英国呀、申根啊，哎呦，烦死了，
嗯
嗯，
去一次受一次气。
讨厌，
还不能不经过他们。
对对，这才是最讨厌的。现在慢慢的，我觉得这个电子签普及之后会好得多。你像现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都不需要他们，
对，
是吧？
嗯，
对，
嗯，
好，嗯，接下来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补充的，签证方面哈，
嗯，
我觉得最后谈一谈这个全球出行自由度这个事儿吧。这个概念好像。我肥鹅的时候咱就谈过这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中国护照的老是有媒体说什么含金量今年又涨了，其实没涨多少啊
啊
啊，没涨多少、
啊、
人家日本护照今年是真涨了。
如果你想快速的短时间内提升全球出行自由度，请考虑一下我们的日本移民业务。
这个广告插得好。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护照可以免签前往国家是世界上最多的。
嗯，免签和落地签达到190多个吧。
嗯，
今年超过了德国嘛，德国、新加坡。所以今年是就是亨氏的那个排名。
嗯，
中国排在大概什么程度？就是中国好像是60-70个。
嗯，
60-70个大概排在中等偏下吧。
对，反正比伊拉克啊什么的要好得多，
比伊拉克、阿富汗的肯定要强，但是跟泰国、跟比墨西哥要差啊，反正墨西哥后边。那马来西亚人家都150，1235。
嗯，这个咱就别不比了，反正现在来讲，中国护照能免签去的国家还是比较少的。你想提高你这个出行自由度，还是要办签证。
对，所以我其实咱们有一个建议哈，
或者移民。
嗯，对，其实咱们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顺序，你可以遵照这个顺序，可能更快，你也可以不遵照，看你自己条件啊。
对对对，
我们就是发现啊，就是你最好是从周边开始玩啊。年轻人的第一次出境啊，一般就是
泰国
啊。
哎，最近落地签免费了
啊。
哎，
对，
截止到今天。
嗯，你像泰国东南亚那一带签证非常好办，泰国、越南，那个
缅甸、
缅甸、老
柬埔寨、老挝、
柬埔寨，哎，柬埔寨好玩，
就围着金三角转的。哎呀，
你去过吗？柬埔寨，金金？
没有哎，听说那个好像是在那边做热气球还不错，是吧？
嗯，热气球是最近两年柬埔寨学那个缅甸的，学缅甸的啊，缅甸人比他早啊，所以他们也引进过来了。其实那缅甸和泰国，我当时是连着一块玩的，就是在边境办的签证。直接就直接
可以落地签，缅甸
落地签，但是你注意别给他再，
哎，这小费不要给，小费不要给，
千万不要给。
对对对，
这年轻人第一次出境嘛，就东南亚嘛，这些国家其实挺好玩的。还有你再往上走的话，你就是韩国、日本、新加坡这仨，
对，
啊，这三个国家的签证的难度仅仅是高于这个东南亚的，就是你提供很少的支持。
新加坡除外吧，新加坡最近的对年轻女性的拒签率上来了，因为捣毁了几个中国人卖淫团伙，这又是被中国人自己坑了。最近随机拒，只要是女性都随机拒，这个大家要注意。截止到今天，
那个。你像这三个国家也算是发达国家嘛，然后他的这个你可以是吧，东南亚玩了以后你再去那这三个去尝试一下这种发达国家。
但是像韩国他现在是只要你有本科，全日制本科的学历，就是给你五年多次。
挺好。
对，日本呢是看你口袋里有没有钱。日本是看你的年度的收入，工资收入。是不是能够满足一定的标准？满足一个标准就给你一个档次的签证，对吧？最高是50万五年，对吧？
然后这个层级的，你过来以后，你看你这护照上已经有几个签了，不错了。你再去申请这个新西兰啊、澳大利亚呀、这个就
很简单了，
相对简单。还有申根，是吧？申根的拒签率其实相对很低的，我觉得。
对，申根，
但是它材料要求的比较
复杂，要的多
啊。你得好好的做这个材料，这个是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它是开放式陈述，你
对，而且申根有一点就是你得，如果你第一次去申根国家的话，你得去摁一下指纹，得去一趟。
对，
就是在很多咱北上广深可能还好，就是比如说在什么济南啊，类似于这种地儿，他可能就得来趟北京，就是时间上要折腾一下。
是，其实你看申根你去过了，然后你这个那个大洋洲也去过了，然后在这亚洲的，你再申请把美国和加拿大放在最后，
对，
这是最聪明的做法。
对，不要上来就去挑战美国，被拒了就，哎，有后果。
心灰意冷。我就是当时被拒了以后，我那几年就不敢投那个往那个发达国家走了，就全是东南亚。2008年那以后，哇，有几
东南亚
多么痛的领悟。
后来我东南亚的
东南亚小达人，
东南亚小王子。当时
印度没去还好，实在不敢去。
印度是南亚。
好吧，
我泰国去四回，哎呀，泰国太好了，真的好吃。
是去做手术吗？
好吃，泰国真的好吃。
你
再去北美。那个美国跟加拿大这俩基友国我觉得特别逗，因为我你知道我是先申请的加拿大嘛，
对，
然后加拿大人就刚好就入境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先去美国？但是你要是你这逻辑就很奇怪，那你要是第一个白本，你去申请美国的话，那美国人就问你，你说你什么国家都没去，你为啥要来我国家？反正他们都是这逻辑，你先去别的地方，你再最后来找我，你别的国家先把你试毒试一遍，你不会黑在别的国家，然后
你再来我这儿，我就放心了，
反正就成本就低多了，
哎，
就他们全是这逻辑，所以年轻人尤其要注意，这千万不要轻易的这个踩雷，
哎，对，
沉痛的这个教训，
对。这个尤其啊，就是刚才就是我说那个拒签的问题，其实说了一半儿。就是如果你年轻被拒签，其实还有很多的改善空间。比如说你可能没结婚，将来结婚了，属于一个个人情况的重大变化，你可以去签。你想生小孩可以去签，你买房这都可以去签，这都属于你人生阶段当中的重大的变化。
升职了，你的工作
升职好，找到一份好工作都可以，对吧？这有很多的机会，所以不建议大家一开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去签美国，这个很容易出问题，
有心理阴影。
对，而且你被拒一次，你后面比如说 以旅游的名义，你刚毕业，你以旅游的名义去申了一次，去过两个月你找着一工作，公司说你去美国出个差吧啊，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出行目的，如果是你之前没被拒过，你去通过这个商务出差的目的，你很有可能能过这个签证，但是因为你之前有这个拒签的历史，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打一个问号，或者说我们要给你准备更多的东西来支持你这个商务目的。
关键是签证官他也会怀疑，
对，
说你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哎，
怎么又换一个办法啊，你是不是试我来了，嗯，
好多人这么试，真的是这么试，
对，很多人这么试，
嗯，
对，各种穷举，对，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哈，年轻还有很多机会，但是如果你说你的生活都已经比较固定了，你也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了，对吧，买了房了，这个时候你再说去签，啪，没准备好被拒了，这事儿我们就得头疼一下，是吧，哎，所以说结论还是说，你有这打算的时候你就先找我，先找我们帮你看一看，
把把脉，
你别拒了再哭着来找我，现在每天都是拒了，
终身顾问
来了，哎呀，说我被拒了我说你拒之前为什么不找我，我觉得我没问题，
好多，
我说都觉得没问题才会被拒吧，觉得有问题你还会拒签吗，
是谁给了他信心呢
自己给的，或者是穷游马蜂窝那种网站给的，
对，民间科学民科给的，
民科给的，
我确实这个我有亲身体会，我确实会觉得网上的一些言论会对我们造成误导的，因为
特别多，
因为我之前也是过度自信的，这个觉得自己完全能搞定 DIY， 然后网上搜了很多的信息，但发现真的是说法不一，你是没有任何一个核心的方法论来做支撑的，
因为在网上分享的那些东西的人，他都是自己的个案，他只会说他秒过，他不会说我已婚有房有老婆有小孩，他不会透露这个信息，即便他透露了，对你来讲也没有参考意义，
是的，还是要跟菲拉学习，
就是个案你不能成为一个经验，
个案就盲人摸象，我老说他们是盲人摸象，
对，
摸到哪儿就是哪儿，
所以别去那些论坛去看，没有用，真的。
我最近还听说，就是哎，说广州那边那个签证官比北京这边要松，说他北京拒了两回，所以我要去广州再签，
总体数据上呢会有这个过签率的差异，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过签率的差异不是在于哪松，而是在于那个地区的人相对来讲约束力就 OK， 是吧，比如说为什么北京上海过得多，是因为北京上海大多数大家都在一个大公司里工作，相对稳定，可能也买了房了，对吧，你到广东，首先福建先给你拉低一个，
为什么呢，福建，
哎，夏老师聊聊敏感地区吧，
这个刚才没聊哈，
哎，没聊
这
个，
这个实际上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它这个签证领域这个户籍的歧视是事实存在的啊，不是我们愿意看到，但事实存在，因为历史原因，那么中国有一些特别的地区呢，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他们
有这个传承，
对，他们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我这么说不知道会不会冒犯到有些人自由的心就是他们就是认为这个出海就可以了，不用办签证也不用拿护照直接出海，所以呢造成了美国移民局那边就掌握了大量的这种同乡的信息吧，就是
对，它是有个大数据的吧，
同一个地方的人太多了嘛，非法移民太多了以后，他就对你这个户籍的人会多加一份小心嘛，就会问，所以
会审查的更严格一些，
对，所以很多有时候敏感区他明显会问你说你户籍在哪儿，他给你确认一下，东南沿海一带吧，我具体的我也不想说，
我说我无法得罪人，这个又不是说我定的，就美国人定的，
客观事实，来客观事实，
哎，拒签率比较高的哈，首先就是胡建，
胡建
啊，首先就是胡建，对，我们著名的蔡文胜老师都会被拒签，对吧，
真的呀，
啊，蔡文胜是
他第一次没签就被拒了，
啊，然后
他是网上，
然后网上维权惊动了美国大使馆才给他过的
OK，
然后浙江，
浙江
某些地区，
浙江某些地区，然后广东某些地区，对吧，然后东三省， 这我们说的都是美国啊，不同的国家的还不一样，对吧？然后呢，哎，天津，
嗯，
为什么还会有天津啊？
大数据的结果，我其实我作为一个天津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沿海地区的人民他都有一个向往自由的心。
我们不算沿海，我那渤海属于内海，好不好？
也是海呀、啊。
对，天津的这个非法滞留的人，在境外非法滞留人比较多。
嗯，
对，天津是比较敏感的。然后呢，中部地区，中部地区有哪儿啊？宁夏，
嗯，
宁夏，对，然后，再往那边，我想还有哪些省份啊？哎，最主要就这几个。如果你这个户籍在这几个，我就不再细分了，因为细分的话还有，比如说浙江的乐清，天津的，那个叫什么，蓟县。之类的吧，我就不细分了。对，
河北还有一块飞地，叫什么城是吧？
河北那个不，那不是天津的地儿，但是那个地儿一定要单独拿出来说。如果你的户籍上面写着河北省藁城市，
嗯，
你这护照可以撕了。
为什么？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通过这个地方的签证。
好好奇历史学的
啊、就是这个地方，据说啊，这不是说冒犯谁啊、
嗯，
据说啊，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年轻人了，就都走了，
出海了。
哦，
啊，他好像是有这个传统，
嗯，
然后呢，就是基本上，比如说需要送签的国家，比如说日本啊、韩国呀、
嗯、
这种，你把这个他的这个护照、户籍这些信息给到这个。办理机构，办理机构一看这个户籍就退回去了，就连去使馆都不会去使馆给你递这个材料的。
对，
对，
出差就过就给你，
是要藁城是要藁城，反正就是石家庄市下属的一个地方，一个二级城市、三级城市吧。哎，这个地儿就是如果你还是想办法换换户口吧，对吧？
嗯，
对对，
迁出来吧，我迁到石家庄的，
对，都会好得多、
嗯。
就是河北省这个比较敏感的地方，对，
嗯、
还有河北省的沧州。啊，就是河北还有好多地方，这都得要小心一点。嗯，黄骅，哎，这都要小心一点。
你知道这个比我多，
嗯、因为那天我看一个 list， 是有人公布了这个东西。对，嗯，好吧，反正就是签证这个事情呢，有很多弯弯绕。我希望大家也是说，听这些节目不是我做广告啊，听这些节目呢，自己去申请这个，尤其美签这种发达国家签证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一旦拒签呢，你损失的不是那$160，你损失的是你一个后面你办签证就麻烦了。说实话，尤其这种好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连拒五次，第六次相继找我们来了，就是这个大有人在。
那第六次菲拉用了什么方法帮他过了呢？
当然他又没过呀。
好吧，
就是这种我们就已经很难给他挽回了，就是他各种方法都穷举了，使馆已经不信他了。
理解理解、
对、
我们不是万能的。
听说普遍的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都已经不行了，听说是吧？
分情况吧，
分情况，这个还是要具体。
如果你真的是约束力的话，这个拒签不大，就是你改善情况马上你可以重新递交的。
嗯，
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伪造啊什么的，那就不好说了。
哦，理解。
最惨的就是那个被终身拒签的，这个就真是，那就没真没救了，就那就不是我们说你签不过的，是你肯定过不了。
英国我们也遇到过，做假材料被查出来的，假在职被查出来的。这个英国是直接说10年以内你不要来了。
10年以内，
对，
10年以内
还好还好，还不是终身。对，
澳洲也有嘛，
澳洲也有，有很多有很多。然后呢，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这是底线，我觉得材料不要作假哈。你哪怕不签，你哪怕拒了，你材料也不要作假，这个作假后果很严重。你说你做个假的，尤其深日本啊，很多人做个假的这个流水，那可叫伪造金融票证罪，3年起刑啊。做假的这个纳税证明，这也有，那叫伪造国家公文罪，那也是起刑3年。对，这个太得不偿失，你为一签证，你说你值当的吗？对吧？
还有暗示我的，你知道吗？曾经遇到一个大姐，她暗示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个什么材料，我说你没有的，我没法给你做。
您你告诉您做一个给我，我去举报这还有奖，
还是得君子坦荡荡。
嗯，
对，这没必要，得不偿失这件事儿，对吧？
是，
嗯，
行，节目最后有点时间啊，夏老师讲讲为什么我们就叫飞拉拉。
对对对，
嗯，
这个
对，刚才你们一直在说飞拉旅行，夏老师好好讲讲。
这个朱总讲讲
啊，是这样，之前我们一起做的这个肥鹅旅行嘛，
对，
做肥鹅旅行，然后呢因为公司内部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和夏老师还有之前的我们一位员工吧，就决定这个出来自己搞了。这个哎，怎么讲，这也是一些特别不愿意说的一些讨厌的事儿吧。
嗯
啊，主要是其他的合伙人呢拧巴是吧，这个有好事不好好干，嗯，
有点伤心吧。
嗯，这件事情确实是让我们比较伤心，所以呢我们就决定自己出来重新干一摊。而且呢最重要的是飞拉旅行呢，我们本着一个原则呢就跟飞鹅不太一样了，是吧？
嗯，
我们仍然说希望说用一个工作室的模式，
嗯，
来帮助大家精细的来处理这个签证申请，而不是像传统的旅行社那样大波冲，
嗯，
对啊，走量。我们这次不走量，
嗯，
我们还是追求一个品质和过签率。你看上个月我们10月8号开张的，对吧？一个月的美签一个没有被拒，这也足以说明我们的这个还是挺靠谱的，是吧？
嗯
啊，对吧？再有一个呢，当然了，日本、韩国那些签证我们也办哈，但是我们主攻方向就是这些老大难的国家和老大难的人。是吧？嗯，
当然我还补充一点啊，不是说我们帮着大家就是一定要申请过，我们也劝退了很多有这个，
就是实在您这个申请理由有点奇葩，
嗯，
是吧？
我们也帮这个美国移民局阻挡了很多这个，
以后 CG 案那活你干，
嗯，
对
对，我们也是要审查一下这个申请。
你明显跟我说假话，这个事情我肯定就不会给帮你了。
对对对，违法
也帮不到你，
对，违法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干。
对对对。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我们来帮助你提高这个过签的可能性，
对，
把你更全面的信息传达给使馆，
嗯，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让使馆能理解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
嗯，
对。然后呢这个飞拉旅行这个事儿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干了一个月吧，从节后开始干，
嗯，
是吧？总体的原则呢，我跟夏老师约定是这样，就是说总体的原则呢，第一，哎，我们要涨价，是吧？因为我们是觉得这个服务的价值还是蛮高的。
嗯，
哎，原来呢，我们可能一个美签，我们可能挣200块钱、300块钱。
嗯，
但是呢，我希望说在飞拉能挣500块钱、600块钱，甚至更多。
嗯，
对吧？然后呢，再一个呢，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让大家真正的在这个申请过程当中学到一些东西。不仅仅是你这次美签我帮你过了，而是能够让你学到我怎么跟使馆跟签证官打交道，我怎么了解对方的文化，我怎么去跟他沟通，
嗯，
是了解这些事情，
怎么去其他包括其他的以后的你的签证的规划，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对，我怎么来帮你规划之后的一个签证，
嗯，
或者说现在我们还有一些企业客户，这个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有很多企业客户，然后他们也有很多去美国出差的需求，然后呢之前可能都是公司的行政忙忙办，然后啪嗒办公公司都被拒了。
对
对，然后这种客户现在也陆续的找到我们了，整个公司制定这样的一个签证计划。
对，我上周就培训了好几家，
对，
上门培训，
嗯，就不能透露客户的名字，但是哎，很多有咖啡，
嗯，
餐饮领域的，
嗯，
哎，这个很大的一个公司，就不能提名字了，
嗯，
然后呢，有这个区块链行业的，
嗯，
是吧？
对，
还有传统的这种金融领域的公司都有，
嗯，
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也希望帮助一些企业来降低这种差旅上的不确定性，
嗯，
对，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个关键人物被拒了，你去出差这个事情就没意义了，变得
是
对，这会给你们的企业可能就不是说这趟旅游我不去了，你是可能对企业的经营啊形象啊造成很大的影响。
你知道年初那个 CES 说是这个中国区这展台有3/4都空着，
别说 CES 了，你知道 Google I/O 这次差了多少人吗？去美国，
嗯，
就五月份的时候，
嗯，
中国整个中国才去了几十人。
啊，那原本应该是
原本应该100人以上，
嗯
啊，
好多人就因为签证被拒嘛，
嗯
哦，
CES 这次就特别惨，
对，他正好赶上风口了
啊。
他拒的原因是什么？当时，
嗯，这个肯定跟贸易战有关嘛，
跟贸易战有关系，
嗯，但是他肯定也跟他自己的一些这个着急忙慌的，后来抓紧时间申请，没好好做准备。尤其是越是身份高，那些大老板，
嗯，
那个高管，
是
他们很不在乎这个东西的。你让他好好填个表很难的，啊，不认真，总觉得自己啊有秘书啊什么。但是你到美国签证官那儿去，你摆不了这个谱，你都是跟大家一样的，你是一个普通的签证申请者，嗯，所以他们就去不了了。
理解
很多，
嗯嗯，包括我们那个处理过一个。有一个公司叫某分期，
哦，
啊，
嗯，
自己上市，
嗯，
CEO 被拒了，啊，这种情况我们都遇到过，对，对，然后还是希望说，通过我们的努力吧，给大家提供一个更靠谱的这样一个出境服务，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这种，个性化旅游以及这个移民的业务，
嗯，
刚才我也提了一嘴，是吧？
嗯，
日本。美国也有，那美国门槛比较高，然后欧洲等等这些国家的移民业务，
嗯，
现在我们也陆续的会提供给大家。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跟我们去联系，然后看看怎么帮你整吧这事儿。
嗯，
对，
好，我觉得今天信息量已经够了哈。
嗯，信息量足够了，
特别感谢这个静静还有八路同学。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们在介绍菲拉旅行的时候，一直在说美国签证，菲拉旅行是只做发达国家签证，或者说只做美国签证吗？还是别的也都做呢？
嗯，是这样，我们的主营业务是以这个比较有难度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层级比较高的嘛。嗯，就是欧洲啊，然后那个北美啊，
嗯，
然后澳洲、
大洋洲
啊，
嗯，
这样的。当然亚太地区我们也做呀，就是那个东南亚的，还有这个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我们也都做
啊。
嗯
嗯，
但是有一些国家我们可能考虑将来就不做了。
嗯，
对，就是为什么不做呢？是因为你自己申请也没问题。
对
对，第二个呢，我给你申请吧，也确实无利可图，我也懒得做。说实话，
嗯，
这是实话。
利用空间很低，然后也没什么，
没什么难度，你填个表就能过，
没什么门槛
啊。对，那种你就自己去办，或者找一个中介，哎，去办就行了。嗯
嗯，
对，行，那哎，最后一个问题，大家怎么联系的啊？
嗯，
然后大家可以在那个微信里面搜我们的那个公众号，
嗯，
叫飞拉旅行，飞是飞翔的飞，
嗯，
拉是拉萨的拉。
嗯，拉升的拉，
拉升的拉，
嗯，从非洲往上拉，把它拉走，
哎，拉走，
嗯，
飞拉旅行，然后搜索这公众号，加公众号之后，你就可以，哎，可以下单，也可以直接在里面打你的问题，我们就会回你。
对，我们有客服
啊，我们有客服，这个不是24小时，也差不多24小时的。
嗯，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我睡得晚，有的时候夏老师起得早，基本中间不会断几个小时。
嗯，
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大家只要在留言打字问我问题，我们基本上都会第一时间回复你。
嗯，
办不办没关系，别把自己坑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做很多义务工作，真的。
哎，义务工作做太多了，这种企业上门培训基本都是义务工作
啊。
嗯，
没关系，你有任何疑问可以找我们，我们非常开放。
OK， 行，
嗯，
然后这期节目咱就到这儿。
好，谢谢大家，
然后欢迎大家通过微信与我互动，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津津乐道播客，就可以找到我们天津的津，欢乐乐道路道，津津乐道播客。我们强烈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来订阅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这是最新最快并且可以完整收听节目的唯一渠道。 iOS 用户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播客客户端来订阅，或者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收听两个字来了解在更多系统里面订阅我们播客的方法。我们鼓励苹果用户在 iTunes 上给我们打分，您的五星好评就是我们保持更新的精神动力。与此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已经在荔枝 FM、 喜马拉雅和网易云音乐三个平台上线，你也可以通过以上三个客户端来订阅和收听。好，津津乐道的这期节目我们就录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